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朱艳华遭网判四年半，被截入铁路医院；屡遭迫害，南京六旬谢丽华在被非法关押；江苏76岁林秀英被网判一年四个月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25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朱艳华女士被警察劫持到爱民法院进行非法庭审。朱艳华被法官非法判刑四年半，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因她的血压高，不符合关押条件，被判处监视居住6个月。近日，朱艳华被劫持到牡丹江市铁路医院，当局企图在治疗后将她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20年8月，桦林社区的两名网格长和桦林派出所的6名警察闯入朱艳华的家中，声称朱艳华在桦林地区传播真相，并被人用手机录像举报。朱艳华被警察绑架到桦林派出所。第二天，警察带朱艳华去公安医院体检，然后将他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看守所。由于疫情原因，看守所拒收。后来家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朱艳华回到家中。回家后，朱艳华仍被国保警察骚扰和诬告。今年4月25号，警察劫持朱艳华到爱民法院进行非法庭审和判刑。法官以非法手段判处朱艳华四年半的监禁，勒索罚款10000元。目前，朱艳华被警察从家中劫持到牡丹江市铁路医院，法院企图在治疗他之后再将他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谢丽华女士于去年10月中旬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谢丽华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至今已7个多月。今年60岁的谢丽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丽华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4次被关洗脑班，4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达10年之久。2001年，谢丽华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机场候机时被绑架，机票当场被撕毁。谢丽华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因为谢丽华拒绝所谓的转化，连续3天被警察同时用4-5根电棍击打，被罚站11天11夜不让睡觉。2005年，谢丽华第二次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在劳教所，谢丽华遭到罚站、罚蹲、殴打，被强迫喝浓盐水，不许大小便等残酷的迫害。2009年，谢丽华被第三次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迫害，非法劳教1年半。2012年，谢丽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迫害，后被非法劳教1年。谢丽华第四次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2015年，谢丽华被南京市秦淮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罚金30000元，后被劫入南京市女子监狱迫害。如今，谢丽华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已7个多月。据明慧网报道，近日，江苏省昆山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林秀英女士被法院网判1年4个月。5月29号，林秀英被劫入江苏镇江女子监狱迫害。林秀英1997年开始学练法轮功，没多久，她曾患有的神经官能症、偏头痛、12指肠溃疡、支气管炎、子宫肌瘤、颈椎炎等疾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性格也变好了。2020年7月，林秀英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昆山国保警察绑架。当时，她的丈夫和儿子带着林秀英过去的病历找到警方，讲明真相。林秀英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2021年5月，林 林秀英和丈夫被绑架到冰溪派出所，昆山国宝威胁她要判刑，林秀英当场昏倒在地。她的丈夫跟昆山国宝派出所人员说，她以前身体很不好，就是练了法轮功才好的，现在你们这样吓她，如果出了什么事就要找你们负责。昆山国宝派出所人员只好把他们送回家。日前，警方突然通知林秀英被判1年4个月。5月26号，林秀英被绑架到苏州第四看守所。三天后，76岁的林秀英被劫持到江苏镇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举办真善人美展，民众感动；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博览会传递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30号至5月7号，俄罗斯皮亚季戈尔斯克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了为期7天的真善人国际美展，有超过1000位观众参观了画展。从开幕日到展览的最后一小时，观众一直络绎不绝。本次展览的画作分为4个主题：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坚韧不移、世界民众支持法轮功、善恶有报。真善人国际美展的作品都是由法轮大法修炼者所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遵循真善人的原则，不断提升思想境界。他们希望用绘画的形式展示艺术背后的信仰真谛。许多参观者表示，他们不仅欣赏到画作背后的故事，更能够感受到艺术家的真诚。来自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尼娜被誓约这幅画所吸引，她说，众神为了复兴道德降临人间，无论人的肤色或宗教信仰如何，他们要拯救所有的人，这崇高的使命让他感动落泪。参观完展览后，来自辛巴弗洛夫斯克的沃迪斯尼一家留言说，艺术家们的创造力震惊了我们，你可以在展厅中感受到爱、慈悲和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的能量。谢谢你们，请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努力，为人们带来光明。据明慧网报道，5月28号和29号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会展中心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以巨幅海报为背景墙，两侧有彩色的莲花串做装饰，前面是摆放法轮大法资料和书籍的信息台。身着金黄色印有法轮大法好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有的祥和地展示着舒缓的练功动作，有的满脸笑容地给人们递送着精美的小莲花和资料简介。参观者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帮助人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修炼方法。从边远地区来的玛丽很高兴在这个博览会上了解了法轮功，当得知网上有法轮功免费教功时，她说太好了，马上决定报名参加6月份的网上教功课程。琳达是一名社区义工，她跟很多社团建立联系，在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觉得法轮功很好，想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合适的时候就给他服务的社团教功。博览会期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中共迫害人权、迫害信仰自由的恶行，他们都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8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第151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首次主办神韵的体会，作者多米尼加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4日。自2017年起，我们当地的学员就有意愿邀请神韵到我们国家来演出，然而整体上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去面对主办神韵这个挑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向立法院、政府官员等讲真相。2022年我们决定再试试，我们要求与当时在任的圣多明各剧院负责人会面，并得到了接待。这次会面非常奏效，神韵能来演出的希望很大。可突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曾非常友好接待我们的剧院负责人说没有档期了，并坚持他的立场。这次挫折让我们反思到，我们整体上有自满情绪，得益于取得的成绩。当我们看到一切进展顺利时，就放松了发正念和日常的学法，导致了情况的突变。前景并不乐观，希望也悬于一线。我们加强了发正念和每日学法。剧院没有档期，意味着神韵几乎没有机会来演出，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我们不免感到伤心和无助，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我们国家那些等待救度的众生。接着我们发现剧院的负责人换了，我们抓紧时间马上和新的负责人约见。新的负责人非常和蔼可亲，很热情。当我们跟他讲中共大使馆对神韵的干扰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真相时，他也非常乐意接受。一，正念排除干扰。后来我们排上了档期，但剧院的合同出现了问题，他们受到威胁要取消演出。当地所有的学员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员用正念支持我们排除干扰。当我发正念时，我感到了无比强大的能量，我不知道哪来的，却如此的强大和祥和，难以用语言描述。我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所有同修的努力，我们排除了干扰，最终我们国家的众生将喜得救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正念要足，神就会帮你。我们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为促成神韵能来演出，我们组成小组在不同的领域各个击破，时间非常紧张，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时间很紧张。然而我们得到来自其他国家同修的无私帮助，他们带着救度我们这方众生的愿望而来。二，中共大使馆的干扰。中共大使馆打电话给剧院施加压力，企图让剧院取消演出。不仅如此，还对部长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甚至打电话和见媒体要阻止他们刊登神韵的宣传广告。我们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岛上的这么小的修炼团体能有足够的能力主办如此规模的演出，因此他们竭尽所能进行破坏，制造干扰。这次神韵将在首都圣多明各和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演出，于是中共大使馆又转向干扰圣地亚哥的剧院。这个剧院负责人虽然听过真相，但因大使馆的干涉，圣地亚哥剧院通知当地大法学会，神韵演出被取消了。这个消息让我们感到疑惑和震惊。在演出前几个星期，只用一封简单的信就取消了演出。我没有放弃希望，我对师父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可以像排除其他干扰一样克服它。在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及强大的正念下，我们得到了剧院隶属于的文化部的答复，剧院那封信宣布无效，我们又赢得了这场战斗。中共大使馆的人面对这次失败，在绝望中再次想拉拢多米尼加的高层官员，然而他们又失败了。三，任何事都阻止不了救人的神圣使命。我们每到一处宣传演出，中共大使馆都会去破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徒劳的。他们甚至在报纸上发表诽谤神韵和法轮功的文章，但没用。中共大使馆向所有公共机构发送大量的邮件，企图阻止民众去看演出，也没有奏效。 相反，他们的行径反而在帮我们宣传，更多的人想去看神韵。一位看过演出的先生告诉我，中共大使馆发送了很多的邮件，但他还是来看演出了。从观众的多方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大使馆所有企图取消演出的行动都是徒劳的。演出非常成功，不得不加场，每场都座无虚席，每场演出都深受观众喜爱，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剧场大厅。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带着灿烂的笑容离开大客厅，他们感叹演出太壮观了，无比华丽。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感谢当地及国外同修的努力，全心全意地给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上的众生带来希望和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修炼配合救人，坚持实修法中生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3日。我是1998年底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沐浴在大法中的幸福时光近7个月，邪党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当时我所在的练功点是一个从大练功点分出不久的新练功点，像我这样的新学员多，老学员很少。打压开始后，一时间我能见到的只剩几位与我差不多同期入门的新学员。在那段时间里，我除了依然大量学法练功之外，也就是跟能见到的亲朋好友讲一下我当时那个层次所能认识到的法轮功真相，加之他们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状态焕然一新，大多数都表示了对我们的同情理解。第一部分，开小花。时间很快就到了2001年初，邪党在天安门广场安排上演了自焚伪案，将红色恐怖骤然升级。当时我意识到，同修们只靠一张嘴跟各自的亲朋好友讲真相已经远远不够，要辅之大量的散发真相资料，才会使更多民众明白真相后同情理解甚至支持我们。然而如何散发真相资料却在自己心里顾虑重重。师父可能看到了我内心的矛盾，让我遇到了一位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的年轻同修。他参加过师父早期传法班，我们并不很熟，但是源于修炼大法，大家都能坦诚相见。他肯定了我信师信法那颗心，同时也真诚地告诫我要站在法中去思考大法需要什么，而不是站在个人角度去考虑如何维护自我尊严。我第一次明白了正法修炼的一层含义。这位同修又帮我和另一位同修找来1000份真相资料供我们发放。遗憾的是，当我们发完这批资料准备再与同修联系时，听说他好像又出事了。更差强人意的是，之前一直为我们提供师父新经文的渠道也中断了。面对此种局面，我心生一念，我来自筹经费，自学技术，为同修和自己提供资料吧。虽然那时我连电脑开机键都不知在哪，但我很自信我能担当此任。2001年，我家给上初中的孩子买了台电脑，商家还外带赠送了一台小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正好，那就先让我拿来练手吧。说干就干，找来一本电脑入门基础，我就从开机开始自学电脑了。很快就能给同修们打印出我自己排版的新经文了，不用大家手抄了。很快就弄明白上网是怎么回事了。更神奇的是，后来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 有亲属在常人网站上得到了一个翻墙软件，给我复制了一份，这意味着我也能翻墙上明慧网了。接着学会在明慧网下载资料，用打印机完成真相资料打印。我们几位同修也有真相资料可发了。接下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可供同修散发的真相资料的种类也在增多，需要学习的技术也随之增多了。我更换了一台打印速度比较快的佳能喷墨打印机，买来了用于刻录真相光盘的刻录机，制作护身符的塑封机。后来随着酒瓶的发表，又增添了激光打印机、大型切纸刀等等。我学会了制作书籍。一朵小花，一朵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花，在师尊的保护下历经播种成长，终于绽放了。最初几年，我家住宅楼外警笛之声时常响起，明慧网上对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也时有报道。为安全起见，我在小组同修面前从不张扬，不显示，严格修口。每次集体学法时，带给同修们资料时，从来不提资料来源，同修们也不问。或许大家以为是从哪个资料点请来的吧。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一路平稳地走过来了。那时明慧网还没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也只是因水到渠成，很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步。或许这本就是师父的安排，或许这本就是师尊为弟子铺就的修炼之路，我也只不过是走在师尊铺就的路上，兑现着自己的誓约而已。我那时还悟到，我的一切包括这个身体都属于大法资源，拥有这个资源就只能做好，做不好还不行呢。第二部分，为同修服务，配合救人。从一开始我对自学技术的定位就不高，从没想过做一个专职的技术同修，只是根据自身条件，在正法修炼救人中，自己遇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资源共享嘛，也就顺带的帮周边同修解决需求。好在做好三件事中，同修们要做的事都差不多，需求也差不多，技术为实用服务，用到哪学到哪，这是我在正法修炼中为自己学习技术制定的切合实际的目标，不追求技术精湛，只希望实践中上手快，节约时间，实用就好。因为走入正法修炼之后，我感觉时间安排难度越来越大，要与同修配合救人，要帮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要平衡好常人社会中的正常生活，因此留给学技术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时候都是靠挤压睡眠的时间完成。有时安排不好，做事心一起，甚至会挤占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这都是可能的。对我而言，既然没条件做到系统的学习技术，那就用到哪儿学到哪儿吧。说来令人汗颜，迄今边用边学技术都这么多年了，掌握的技术依然是断章不全的。后来我家搬到另一个小区，因为离得远，我离开了原来的学法小组，加入到当地一学法小组中。恰逢此时，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面对新的政法形势，我意识到我的角色也应该转换一下了，我应该放下自我，配合讲真相要求，由过去的独自承担资料制作转变为传帮带一下有愿望的同修自开小花。恰好新小组同修虽然都不再年轻，却都能紧跟政法进程，家中又都有电脑，大家都想学会使用电脑翻墙上明慧网，都想学会自制真相资料，为了众生我们不谋而合。这样我开始给大家科普电脑使用知识，之后为了便于小组成员之间安全联系，建立了站内信箱，建议大家从此利用站内信箱代替电话联系。接下来普及打印刻录技术，就这样大家陆陆续续的都能带着自己制作的真相资料出去救人了。在这个新学法小组里，同修们的思维普遍比较活跃， 倒是我对学与高科技沾边的新技术有些发怵，信心不足。因此后来对新的救人项目的开展，很多时候都是其他同修先提出来的，推着我往前走，才促使我下决心代表大家去学习技术，学会并试用之后再传代同修。以我们组2009年学习使用非智能手机救人项目为例，那时中老年同修在生活中很多人没有手机，即便有也多是非智能手机，仅用于接听电话，对手机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我也一样，更何况在实践中还要考虑大家的安全。不过想到师父，想到同修们的愿望，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最终我还是克服了自己的畏难情绪，学会了这个项目。之后开始培训同修，除了几次室内讲授之外，更多的是大家一起外出实践。当时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是一个由中老年同修组成的团队，虽说对学这个项目大家都很有热情，可真正推广时感觉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初用手机时大家普遍有怕心，又不熟悉手机按键，没有手感，有的老同修领会慢点，容易出错，有的同修脑子好用，可性子急点，一样也会出错。再加之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人心在干扰，假象频出，以致初时同修们的手机出现故障是经常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多是因为不熟悉操作，使用不当造成的。我自己当时也是个手机项目新手，哪怕是小问题，有时也要查找半天，忙得不亦乐乎，甚至有时会影响学法练功，难免有时就会人心泛起，想发火。不过那时我有一个好习惯，我会背师父的几段法，心里别扭时就背一背，这样背着想着也就释然了。学习非智能手机项目初始，大家没少吃苦，也没少担惊受怕，但是都能自如操作之后，大家也都很有成就感，并且对学新技术也更有信心了，以至于后来改换智能手机讲真相时都能很自然就过渡过去了，反而比学非智能手机容易多了。这样大家在讲真相救人时又多了一把新利器，既可以用手机讲真相，也可以用真相资料救人，能听师父的话多救人，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第三部分，坚持实修，走出身体磨难。不知不觉中又几年过去了，2012年3月的一天，记得那时刚为同修们制作完红音三不久，修炼以后身体超棒的我突然宵夜，来势凶猛，放射性呕吐，同时还伴有剧烈头痛，双眼畏光睁不开，准确地说整个脑门都畏光。白天房间里拉上厚重的窗帘，那么微弱的光线都会令我头痛得受不了，呕吐不止。修炼十几年了，除了刚入门头两年师父帮弟子消了两次大业外，从2000年下半年以后身体就再无病业反应，忙起来时经常一整天只睡3至4个小时觉，依然精力充沛，突然而至的病业状态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头痛的根本无法集中念力发正念，稍一凝神就头痛加剧，呕吐加剧，当时只能在心底保住对师父至诚的一念，将自己全部交给师父，生死去留由师父说了算，艰难地守着这一念，在难以承受的痛苦中坚持了4、5天。那几天食水未进，不能吃东西，吃了就吐，喝水也吐，不吃不喝都吐，食物吐尽吐胆汁，胆汁吐完了就干呕，干呕的胃部痉挛，那几天想睡个1小时整觉都不行，人严重脱水脱相。2000年前多次见证过我以修炼人的方式宵夜过关的家人，并没逼我去医院，只是想劝我输点葡萄糖以补充体力，被我拒绝了。几天后头痛与恶心开始逐渐消退，我也能吃点东西了， 也能逐渐睡点整觉了，体力也开始逐渐在恢复，可是发现双眼却依然严重畏光，依然无法睁开，感觉睁开眼无法聚焦，一睁眼就头晕。由于睁不开眼，也无法照镜子，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只听跟前的亲人说，很吓人，睁开眼那一瞬间，两个黑眼球是向两边外侧分开的，也就是说，睁开眼给人看到的大多是眼白。这次家人急了，担心以后即使不吐、不头痛、也不畏光了，可眼睛恢复不了正常样貌怎么办？我对家人说，你应该还记得我修炼不久，带状疱疹出得那么凶险，覆盖面积那么大，不是从初起到退尽两周时间不药而愈了吗？那时我还是个新学员呢，你们放心等着吧，我一定要让你们见证大法的超常，见证我师父的伟大。这时除了眼睛不正常，头痛恶心都在消退，我马上加大力度学法练功发正念。学法时眼睛看不了转法轮，那就用耳朵听师父讲法录音，这期间还听了几遍密勒日巴修炼故事，经常被感动到泪流满面。其实在这过程中眼睛也在悄然缓解，因为那个眼睛睁开的瞬间所承受的痛苦越来越轻，才能使我利用这无数个瞬间睁眼，将师父刚发表不久的红音三中的诗词部分一行一行的看见记住，最后全部背会。由于眼睛睁不开，一时间无法进电脑信箱，与小组同修们失去了联系，很多事我也无法做了，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仍然有很多时间可供我自由支配。这时我才发现修炼这么多年了，少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认认真真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我自嘲，师父这是将我关了禁闭，让我闭门思过呢。其实确实是这样，我走入大法修炼不久就开始了正法修炼，对我而言初时打下的修炼基础太薄弱了，在正法修炼中为了配合同修，为了救人，为了救人而学越来越多的技术，还得传帮带同修，确实占用了自己大量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能明显感觉到学法质量数量都大不如从前了，学法少了，做事多了，心态已不像早期那么纯净了，不知不觉之中做事心起来了，自以为是的心起来了，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同修，强加同修的心起来了，埋怨同修的心起来了，不平衡的心起来了，甚至证实自我的心也开始露头了。我认识到随着自己在传帮带同修中被同修逐渐认可佩服，自己心性守得不好，自我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自己在逐渐丢失初入门时的那颗谦卑之心，损耗着心中的那份曾经有过的静与静。悟到这些，后悔自责，向师父忏悔，我明白其实我所做到的这一切全拜师父所赐，离开师父我什么都不是。那时我想，我要找回谦卑之心，要甘心做一块平凡的垫脚石，助力同修们助师正法。师父可能看到我那颗还想修好自己的心，几乎每天都会通过身边常人之口或是非常真实清晰的梦境点化我，让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那些还没有修去或没有完全修去的执着心，如争斗心、口腹之欲、浪费食物、练功不到位以致影响功的演化、儿女情重、虚荣心、妒忌心等等。那段时间我觉得离师父好近，每天都能真实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对我的过往该肯定处肯定，该批评处就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甚至还有很严厉的棒喝，比如针对争斗心不去带来的后果，师父给我演化出的画面之惨烈令我永远不敢忘记，这让我下决心一定要知错认错改错，修好自己让师父放心。可以说那是走入正法修炼以后我自觉最安宁幸福的一段时光， 也是最有感悟的一段时光。幸福的我几乎忘掉我正被关在家里宵夜这个现实了。虽然肉眼看不到师父，但是我真切地感到师父牵着我的手，将我一步一步从黑暗中带出，带向光明。历经一个月吧，我的双眼能正常地睁开了。很快我的双眼完全恢复正常了，我又回到同修中来了。后来听小组同修讲，在我宵夜并与同修们失去联系的那段时间里，同修们很着急，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想尽办法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还真诚地向内找，决心修去依赖心。有两位同修还更换了高速打印机。感谢同修们用他们的向内找，用他们的实修助我走出磨难。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侥幸心理，只有踏踏实实的真修，将向内找形成一种机制，不断主动的无条件的向内找，不断的向上突破，才能不断的提升。在近些年的修炼中，我比较注意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了，争斗心去掉了一些，心胸开阔了不少，并且还找到了一些过往不曾发现的不好的执着观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建议大陆同修都学一点必要的法律知识。作者平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3号。几年前，我曾在写党的所谓敏感日被非法拘禁在本公司保卫科。一夜过后，我告诉看管我的警察，你们这样毫无理由地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到今天下午2点就满24小时了，如果还不让我回家，我就会告你们。这个警察马上出门给他的领导打电话，我听到他说，怎么办啊，也没个说法，人家可是懂法律的，24小时不放人就要告咱们了。当天午饭后我顺利回家。作为一个修炼多年，经历过牢狱迫害，经历过多次营救同修，经历过多次和律师及公检法人员打交道的大法弟子，我对反迫害中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深有感受。同时我也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大部分同修不懂法律，认为那不是修炼，学不会，记不住，也不想学。尽管明慧网上有那么多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真实例子，却熟视无睹，毫无借鉴。一旦迫害发生，仍是只会找这方面有能力的同修，我觉得这种状态需要改变。一，自身反迫害的需要。其实，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处在最邪恶的环境，时时都在被迫害中，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时刻对我们虎视眈眈，跟踪、监视、监听、骚扰乃至绑架，一直都有发生。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人时，自然大多数同修都会讲真相，讲我们信仰真善人的都是好人。可这些被利用来作恶的人，无论他们是警察还是社区村镇人员，大多数人都认为，不管你法轮功好不好，反正你违反中共的法律了，他在执法，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错事，心理上没什么负担，没有负罪感，也不担心自己会被制裁。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从现行的法律角度告诉他们，大法修炼是合法的，而迫害才是违法的，而他们作为执法人员参与迫害是在执法犯法，随时可以被追责，这样的对话中 或者此时给相关部门拨通电话，直接投诉、控告，这些作恶者就会大大收敛。如果是被迫害到拘留所、看守所或监狱，懂些法律的同修更是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由此带来的对邪恶的震慑。据我个人体会，这些参与作恶者有些是自己确实不明白法律，我们告诉他后就会有所改变，有些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希望我们不明白，从而肆意迫害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中，我深有体会，他们不怕厉害人，只怕明白人。二、营救同修的需要。如果同修被迫害到拘留所、看守所或者监狱，我们在营救过程中自然要依据不同的迫害形式、不同的阶段，以常人法律的形式反迫害，讲真相，了解必要的法律，我们在反迫害中会更符合常人状态，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从中那些能帮助我们并愿意帮助我们的各部门的人也更能很方便地介入。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们常常涉及聘请律师的问题，需要和律师打交道。如果我们懂些必要的法律知识，就更能够很好地和律师沟通，知道律师想了解什么，想怎么做。同时我们也能很好地表达我们利用法律反迫害的想法，而不至于让律师认为我们只是一帮老好人，什么都不懂，不会认为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一厢情愿的，而是切实可行的。我个人体会，和律师打交道中，懂些法律并能准确表达，能够赢得律师的重视和尊重。近期我见过一位同修上诉时，中院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本来他已经向中院递交了辩护意见，做的是轻罪辩护，而且说同修反正快回来了，不太可能改判，所以认为做不了什么。我告诉他，让同修早些回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非善恶，不管最后效果如何，都应该尽其所能为正义发声。而从事法律的人不是个普通职业，而是天然具有维护正义的使命。同时我把自己对该案用以污蔑同修的罪名和自己知道的法律条文逐条说了一下，律师边看我们给的资料边听我说，听得很认真，然后他主动很真诚地说，我再去做做努力。三、讲真相的需要。在讲真相中，听真相的人也会有人提出，你们是好人，可是中共的法律这么定的，你咋办？这时我们就需要懂些必要的法律，用最简短最直接的法律规定告诉他，修炼是合法的，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骚扰和抓捕法轮功学员才是违法的。即使按照邪党制定的现行法律，修炼大法和拥有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这一点不光是普通民众，就连大多数没为学员做过辩护的律师都是不知道的。目前为了支援更多的大法弟子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方面的专家同修不但编辑了利用法律反迫害手册，还专门建立了公益论坛，为同修反迫害讲真相提供方方面面的法律援助。近期甚至还推出了准律师培训手册，都包含着同修付出的辛苦，真是值得我们珍惜。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成为律师，成为专家，我们不需要系统地学习很多庞杂艰深的理论，也不需要记忆很多的法律条文，只是针对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有针对性的一部分内容。即使这样，对不同的同修也是能学多少是多少，能记住多少是多少，没有硬性规定，只是我们不要有排斥或忽视的想法，要有一颗重视的心，知道那是反迫害和讲真相中需要的，有这样一个愿望。个人修炼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时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请听小学生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新入门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鲁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我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一直知道大法好，是教人做好人的，但家里其他人不修炼，我和奶奶住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直到今年上一年级，我才开始步入大法修炼。一，师父帮我消业。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牙齿开始断断续续的痛，半个月也不见好，后来疼得特别厉害，大人吃的止痛药，我一天吃3次也不管用，每天夜里疼得我从睡梦中哭醒，爸爸让妈妈带我去看牙医，医生说要在牙上打个洞，伸到牙齿里面挑断神经，我一听就吓哭了，说什么也不做。妈妈带我回家后说让我自己选，是让医生帮我治疗，还是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说我要念大法好，妈妈说好，以后再疼你也要忍着，因为身体不舒服都是业力造成的，能把业力消完了，牙齿就不痛了。我说好，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牙齿再疼我也忍住不哭鼻子。姐姐给我吃止痛药，我也不吃了，爸爸让我去看医生，我也不动心，就一心念大法好。3天后，我的牙疼彻底好了，到现在也没疼过。二，我也要修大法。体验了大法的神奇，我跟妈妈说，我也要修大法。妈妈说，好。就这样，姐姐也和我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路。我们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和妈妈一起读转法轮，开始的时候我有很多字不认识，需要妈妈告诉我，后来不知不觉的好多没学过的字都认识了，现在转法轮这本书我读得很流利，我自己都觉得吃惊，妈妈说是师父给我开的智慧。三，给同学发护身符，全班都念法轮大法好。妈妈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学好法，还要救众生，所以妈妈每次出去讲天相，发小册子，我和姐姐也一起去。我们在小区停车场，每人负责发一片儿。在春节里，每人负责一个胡同。我骑着小自行车，小册子放在车筐里，每辆车的门把手上，每一家的门缝里都塞上一本，出去的时候满满一大包，我和妈妈姐姐配合，很快就能发完。一次妈妈拿回一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护身符，我和妈妈说我要带到学校给我的好朋友，妈妈说可以，但要给同学讲明白大法的好处。到了学校里，我先和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讲，法轮大法好，念九字真言能躲过危险和瘟疫，从而逃过灾难。我的朋友都跟着我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护身符挂在了他们每个人的书包上，他们都很开心，其他的同学看到了也都来和我要护身符。班里一共有30几个同学，下午我又给剩下的同学都带了护身符， 所有的同学都在教室里和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得到了大法的保佑，我真为他们高兴。四，受到师父的接连保护。暑假的时候，我每天抄写红楹，跟姐姐一起读转法轮。一天，我脸上起了一个大包，摸上去硬硬的，特别疼，洗脸都不敢碰，一不小心碰到就疼得掉眼泪。爸爸一定要送我去医院，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消业，我不去医院，我就归师父管，求师父不要让爸爸带我去医院。过了两天，包更大了，也更疼了。一照镜子，长包的半边脸比另一边脸大了一半，姐姐的心都不稳了，问我要不要吃药。我想一定是师父在考验我是不是坚信大法，我就和姐姐说我不吃药，每天还是读转法轮，抄红楹。没几天，脸上的大包就消下去了，再也不疼了。一天，妈妈倒车时没注意到我，车的前轮从我的脚上压过去了。爸爸妈妈都吓坏了，赶快跑过来，我也吓哭了。爸爸把我抱着屋里，看着我的脚说：这下肯定骨折了，上医院吧。我擦干眼泪说：爸爸，我不疼，我不去医院，我哭不是因为疼，我只是吓到了。爸爸说：那也得到医院拍个片子看看，现在看着没事儿，一会儿就得肿起来。我听了一点也不动心，我说我有师父保护没事儿。爸爸还是不放心，说把外边活收拾完，一会儿就带我去医院。爸妈出去干活了，我想我不能坐着不动，我要出去。我轻轻地穿上鞋，试着走一走，真的不疼啊。我蹦蹦跳跳地跑到爸爸跟前，围着他转了几圈。爸爸惊讶地说：你真没事啊，还能跳，真是神奇了。爸爸再也没说带我去医院。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的门，就接连受到师父慈悲的保护，帮我消去这么多业力。以后我更要好好修大法，和妈妈姐姐多做救援的事，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看那金色的河流。 慧的你，直到众生在期盼，期盼着他降临人间。
回想着你十年的正法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